是诗经第一章，他该书第一章。那今天是两面都是新的一卷，是诗经第一章，他该书第一章，题目是品茶品行，上山追求得胜得地，或者说胜敌得地。品茶品行，上山追求胜敌得地。所以今天两面很突出，一面就是我们要得地，一面我们要见见，得地见见都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心意，我们都不能再单言。我们知道是诗经，它是包括了以色列最黑暗最惨痛的历史，它这个突出的就是他们中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也不尊神做王，也没有王，也不尊神做王，所以每个人都是任意而行。他们多次被盗，就是多次蒙神拯救，神兴起一个一个士师士师来拯救他们，都显明神对于他子民不改变的爱和神永远的旨意。那今天这两章呢，给我们看到士师地这边就是犹大和西面他们的子孙呢，他们的子孙，一个是犹大之派，一个是西面之派，他们的子孙能够寻求对准冲出神的旨意，彼此帮助得地，首先上去得地，你帮助我，我帮助你，这是犹大西面。所以得地非常要紧，但这章也告诉我们，不但得地要紧，你怎样得地，你得地以后你还要蒙保守，不要后患无穷，留下后患啊，留下余敌，不能够得胜。所以我们要得地，我们更要彻底的得胜，你不得胜，你得地也等于没有得到。对着那面去，就是先知哈该有神的话引导，勉励群工的领袖和百姓，首先是勉励领袖，叫他们看到神的殿荒凉，你们还自己什么只顾自己住在天花板房屋里面，所以以为渐渐的时候可能又来到，所以神的话就是叫他们不是看环境，不是环境改变，不是君王领袖能够答应你渐渐，乃是凭信心，有神的话领导就应该起来渐渐啊，就应该起来渐渐。那怎么渐渐？那就要品茶品行，就要上山取木料。这两边相对，就是我们今天都要检查自己的行为，要除尽我们里面的内敌，要努力的追求上山取木料。什么意思？就是努力的追求，要靠神刚强，灭尽内敌，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得全地的灵魂，建立基督的身体，也建立我们每个人心灵里面的圣殿。所以今天两边就是得地与渐渐，都有神的话回答，都有神的这个旨意冲出来，也都要必须寻求神的旨意。你不寻求，你不能得地；你不寻求，你也不能见见。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哈该这个先知怎么体会神的心，这边就是犹大和西面啊，冲出神的旨意。好，现在我们分段，今天是三小段，12节对5节。所以细分段就是两节对一节，三节对一节，然后还是两节对一节，三节对一节。我们现在请看第一段，第一段是15节对6节，本来是14节，因为这个是一段内容也分开，所以我们就加一个15节挪到这边来，15节对6节。这是第一段，第一段的题目是重新灭敌得地，品茶品行见见。这第一段就很突出告诉我们，神的心让我们去得地，神的心让我们去见见。怎么得地？你要重新，你要灭敌，你才能够得地。怎么见见？你要品察自己的行为，你才能够见见。这就是第一段的题目。好，现在我们就从这边开始，一共是15节，我们先看5节，请先看这边啊，1节到5节。约书亚死后，以色列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这是一个问啊，问神。所以我们怎么得地？我想首先要紧的就是求问神旨，求问神旨，寻求神。你 根本就不寻求神，就安逸的坐在这里，永远不能够看见神的回答、神的差遣、神的旨意怎么能够冲出来。神的旨意愿意冲出来，巴不得能够冲出来，但是谁肯去问神？约书亚死了，神的旨意还是不改变，神的旨意永远是活着的，永远是存在。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求问神，因为求问神，所以呢就有神的回答。所以第一节就是求问神旨，我们究竟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谁先去得地呢？因为以先得地总得有一个次序，这个次序就是神的旨意，这个次序就是神的次序，不是你想先去或者他想先去，我们大家都要这样的完全。所以什么叫求问？求问就是完全死透自己，没有旨意，寻求神旨，尊重神，让神做主，让神指示。求问就是没有自己，一旦有自己呢，那神的旨意也求不出来，也问不出来。第二点，耶和华说，下面就有神的回答，犹大当先去上，先上去，犹大首当其冲啊，犹大先上去。这犹大始终都是在以色列各支派，无论是得地啊，无论是排队前行，你从民数也看到，第一队就是犹大队啊，就是犹大队。犹大这个子孙也没有辜负他们的祖先，在神面前经过痛悔，彻底悔改，真正行义，真正能够行，在雅各的家族当中是为首的，这样的啊，关心小弟弟，这样的为弟弟代求担罪，所以犹大首先上去。所以我们不经过痛悔，我们也没办法去得地。首先上去的人是谦卑痛悔的人，因为你想这个犹大，你就知道他曾经是多么败坏、堕落、败坏，但是借着他马使他苏醒，所以现在他的子孙也应该这样效法他的祖先。所以犹大首先上去，为将那地交在他手中。你上去得地不是你能的，神已经说了，这一面神指示，一面神赐允许。这个允许就是我已经把他地交给他了，交给他什么意思？他能够得胜，他能够占据。犹大呢，他看到自己是力量不足，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对哥哥西面说，为什么对哥哥西面说不对别人说呢？我相信一定也有神的带领，也是因为西面跟犹大是分不开的，因为西面得地的范围就在犹大的范围之内，所以两兄弟彼此合作，这可太好不过了。西面的地在哪里？就在犹大的地当中。那这个在前几章约书亚就给我们看到清清楚楚。西面立位雅各的预言里也是说到，他们两个人因为曾经强盗残暴杀人，所以在以色列人中他们地也是分散在以色列人当中。果然这些话就都应验所以呢犹大这个不是他的聪明，我想是他的谦卑，他觉得自己软弱，需要哥哥来帮助我得地所以我们常常是彼此帮助得地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也是这样并不是都是一个托付的人，今天我要帮助你，然后你再帮助我，这叫彼此帮助得地。这犹大就对哥哥西面说，请你同我到免究所得之地去，就是你到我得地的那个地方去，好与迦南人征战。所以我们征战必须同心，征战必须要协作，征战必须要合意的来征战，你一个人单刀匹马就不容易征战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呢我也同你到你免究所得之地去。于是西面与他同去这是多么好的合作所以彼此能够同心，我想这里首先彼此都经过对付，如果你也骄傲，你也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你，根本没法同心。最好的同工魔鬼都会离间，我们都没法同心，因为大家想的不一样。但是经过对付，大家谦卑，我想谦卑是合一同心的一个先决条件，个人都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能够同心了，能够得地了，所以他们就一块去得地。西面没有一点别的话，就安稳马上去。于是西面就与他同去，那两个人就这么同去。第四节，犹大就上去，这当然就是指的两兄弟了，就是两个支派的人就上去了。耶和华将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在比色击杀了10000人，所以同心就能够这样的得胜，一举就战胜了10000人。接第五节，又在那里遇见了亚多比米色。亚多比米色是谁呢？就是这个比色的王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比色城的王。你请贼，你要先请王，你要得胜仇敌，你要把他的要害，你要把他灭尽。
了家里人和别人询问，那我们就先到第五节为止，到第五节，那对他那边去就是两节，因为是一节对两节，再加上这一节对三节，请转过来，请翻过来看，一节到二节。那利未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雅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这个第一节给我们看到神的话临到了哈该，神的话临到了哈该，然后呢，哈该呢在向这个归回的领袖，一个是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撒拉铁是从神求的，所罗巴伯就是在巴比伦生的，这也是个不配蒙恩的人，但是他是王家的子孙，是耶稣基督家谱有份的，所以领袖必须首先苏醒，领袖必须首先起来。神的话先领导谁？先领导两个领袖，一个是约沙达，约沙达是主是公义的，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就是救主的意思，这两个领袖就是全归回子民的代表，所以神的话首先领导他们，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一面是谁？一面是以色列人寻求神旨，也可以说求问神旨。约书亚已经死了，但是呢，他们还在求问神旨。那对着这边呢，就是神话领导。哈该如果没有个寻求神的心，我相信神的话也不会领导他。神的话是没有领导别人的，为什么领导哈该？因为哈该寻求神。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求问神旨，一面是神话领导。一面是领袖死后仍要寻求，我们常常觉得哎呀领袖在，约书亚上帝样样告诉他，他在告诉我们，那你到现成的也不用去问，用约书亚就告诉你，现在领袖死了，领袖死后仍要寻求，这叫寻求。我们不能因为环境改变或者是领袖不在了，我们就怎么就等着，就等马马虎虎，你还要寻求。那最到这边来是什么呢？这边我们知道哈该书的背景就是以斯拉记第四章到第五章，就是圣殿停工已经15年了，这两边相对，这边就是圣殿停工也要寻求，你不能因为停工我就不寻求，神的工作停工，神家的工作停工也拿止15年，多少年的停工，这两边相对，因为是领袖死后仍要寻求，一面是圣殿停工也要寻求，寻求什么？那边是寻求怎样得地，或者说什么人先去得地，怎样得地，何人去得地，你要问。这边是怎样渐渐，他已经停工了，再怎么渐渐呢？怎么恢复呢？怎样渐渐？回答是什么呢？还是第一节，还是第一节。这边是首领首先苏醒，所以神的话领导谁？所罗巴伯和耶稣亚，首领首先苏醒，那面就是犹大当先上去。那么第一节啊，第一节第二节，对着这边是一节。那么一节二节就是他们询问的结果，就是神回答，神怎么回答？他们说谁当首先上去得地，他们神就回答了，犹大当先上去。所以那边的犹大当先上去，对着这边就是首领当先苏醒，犹大也是为首的。所以作为犹大你就不能够睡大觉，所以领袖你也不能够消极，这就是第一点。再看第二点，我们现在看第二点，底下说什么呢？下面就是哈该传的什么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所以百姓说什么话，你我心里说什么话神都知道，现在万军之耶和华把百姓心里说的话都给说出来，那就是说你们这样说是不对的，说明什么？说明百姓没有以神的事为念，他们在说什么？因为他们都大家都顾自己了，他们说建造神殿的时候没有来到，现在不是时候，环境没有改变啊，哪个王也没有下旨，渐渐的时候尚未来到，但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并不是这样。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说明什么问题？这边是消极停工，那边是什么？那边你看这个第二节对面那边是三节到五节，那边是积极得地，你要积极得地，这边是消极的停工。再有那边是重新上去得地，去攻敌，重新上去攻敌，那边就犹大对哥哥讲了，请你和我一同上去攻打迦南人，重新上去攻敌，对着这边岂能安逸 地怎办？还以为见面说不来的。大家这边按说应该什么？应该重新去见面，不但没有重新，而且怎么样？安逸怎办？以为见面的说上回来的，所以两边相对，那么是重新上去攻敌，见面岂能安逸怎办？那么是同工互助，做好的同工彼此帮助，这边各都顾及。为什么说见面说没来到？因为你心里头还在努力的为自己。那面是杀败敌人，结果一去一举就杀败了比色人呢、啊，这个一万人，杀败敌人。这边是什么呢？仍有内敌。为什么会说这个话？渐渐的说上面来的，因为里面充满了仇敌，可能一万都不止，所以都以为渐渐说没来的。那边我们看到有点心念啊，于是就去得定，所以叫做坚遵神旨。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因为神回答了犹大去，所以现在信念呢，作为哥哥来讲，就要帮助弟弟得地，彼此帮助，坚遵神旨。对他见面就对哈该，哈该是什么？忠传神言。你看他怎么说？万军这句话如此说，这里大能者万军这句话，他在说，把百姓的话揭露出来，这就是第二节。现在翻过来，我们再看，从六节开始，六到十。亚多尼比色，亚多尼比色就是比色的王，他怎么样呢？他一看征战失败就逃跑，你逃跑，结果呢？结果犹大和西面的子孙就追赶，就拿住他。所以我们不能够任敌逃跑啊！他是个不信派，他是个东方闪电派，他是个什么异教，他是什么样的仇敌，你不能把他放过啊！现在人家爱世界，人们贪安逸，这些个罪恶的势力，你也不能把他放过。不能任敌逃跑，他们就追赶拿住他，把他拿住，而且砍断他手脚的大拇指。为什么砍断手脚大拇指？底下就告诉你了，亚多尼比色自己说话了，他说从前有七十个王，手脚的大拇指都被我砍断，在我桌子底下拾取名字食物，现在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了。你怎么正视人，神也怎么正视你。当然这也代表什么意思？充满了人手能攻，自己的意思，报复手段，仁义己义，所以手脚啊都要砍断，这个大拇指都要砍断。不但把他砍断，而且呢，于是他们就将亚多尼比色带到耶路撒冷，他就死在那里，要治死敌王。你打仗，你要治死敌王，你要击中他的要害，你要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要这样的得胜。同时也给我们看到，亚多尼比色也代表什么？代表人心里的那个无怜悯的那个本性，代表我们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仇敌？没有，毫无怜悯。那你无怜悯，你一定受到无怜悯的审判。雅各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无怜悯的人，你一定会受到这样的审判。神说，慈爱的人，我也慈爱待他；完全的人，我也完全待他；弯曲的人，乖僻的人，我也弯曲待他。所以神是公义的。第八节，犹大要攻打耶路撒冷，将城攻取，用刀杀了城内的人，并且放火焚烧。后来犹大下去与住山地南地的高原的迦南人征战，所以说耶路撒冷犹大支派的子孙呢也能够得下来了，攻破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因此夺取了。犹大人就去怎么又去攻击西布伦，就是说这一段里面他们这次打仗不但得到耶路撒冷，而且得到西布伦啊，西布伦两个城，这两个城都最重要。你得到耶路撒冷就能成为神平安的居所，你得到西布伦你就等于是能够灵性达到了属灵的高峰，与神结盟，西布伦是结盟的意思，耶路撒冷是平安的居所。那你怎么得到西布伦呢？那就是说杀了这三个族长，示塞、亚基曼和达买。西布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你必须得到他。那后来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记也提到，在后面也提到，那这一个迦勒具体的人，犹大子孙谁呀？迦勒是把这个亚纳族的三个族长把他消灭了，把他消灭了啊！我们这到第十节，示塞的意思是尊贵自由，人间的尊贵自由，你一定把它灭掉。亚希曼是什么？是人的弟兄，这是人的情谊呀。达买是英雄，人间的英雄，这些个属现实的东西，一定要把它消灭，你才能够真正得地。 到十点，最低点我们看三四两点。三点，那神经话的话，领导先知哈该说，你看什么话？领导再领导，就看出这个先知哈该，他完全没有自己。一个有自己的人呐、啊，你主意太多，你太聪明，你太呀太想得多，你太复杂啊，你是自己的想法观点特别多，你就持守吧，你守来守去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神的话领导什么人？领导一个完全谦卑的人，虚心痛悔的人。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一个里面完全空的人，这样的人，我想神的话一定明白。啊，所以两根相对，我们看这个第三点，啊，这个第三点，这边是神言领导，那边是狠灭敌王，就是说两根相对，就更让我们看出这个宝贵的意思。神的话怎么领导？你必须要把仇敌的王，我们里面那个老我的那个王，要把它灭掉，狠灭敌王，那你下面有神的话。他那个领导，一面砍断手脚，人一手脚大拇指，自己自高自大，那个人手报复人毫无怜悯，那个手脚砍断，这边神话动工，这边你才会看见哈该的工作不是哈该做什么，乃是神的话在不断的动工，神的话在不断领导，所以神话动工是由于那边就是砍断手脚。这边第四节，那边是八节到十节，所以那边八节到十第三节，我说第三节是六节到七节，你可以看出这个意思来。那边是神报应，这边神的话为什么领导哈该？神勉励，这个哈该传出神勉励的话，勉励要去得地，那边是你是你里面有个敌王，神要报应，这是第三节。再看第四节，这殿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这是一个问话，这是个责问。神这殿这么荒凉，已经荒凉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十五年了，这么荒凉，你自己呢安逸享受过得去，吃个的舒服，住个的住个的舒服，又安逸又享受，像我们在国外哪有什么风波，哪有什么惊心害怕的事，到什么也没有，你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就表示安逸享受，只顾自己，两边相对，那边是勇敢三面三强敌，那就亚纳族的三族长啊。什么叫三强敌啊？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骄傲，你勇敢的三面三强敌。这边呢，这边是不顾圣殿人荒凉，这边就是为什么不顾是圣殿人荒凉，因为里面还有三个敌，哪三个敌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骄傲，还舒舒服服满足肉体眼目的情欲，追求的是肉体的享受舒服，所以你就根本不会什么，不会顾到神殿荒凉。那么是连得二成，这边是只顾自己，你顾自己，你一个成也得不到，人家得了地再得地，得了成再得成，我呢你呢，这要告诉我们，这里是只顾自己，你顾自己，你什么成也得不到，这就是第四节。再看第五节，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就是说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为渐渐的时候尚未来到，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还这么安逸享受，那现在应该怎么做呢？所以说先知的话，就神的话非常具体积极的给你指出来，怎么鉴定，你要怎么鉴定呢？就是第五节、不是第四节，第四节、第四节我们应该告诉结束了啊，第四节、第五节就是具体应该怎么做、下面一段我们再看第五节，现在就到第四节为止，好，再次翻过来看第五节。那最后这边就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看啊，这第一大段我们分三小段。十一节，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壁，底壁的意思是神的启示，底壁的居民他们攻击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基列西弗的意思是书城，书卷的书，书城。那就是说这个又在重复加勒的家庭，加勒怎么得地？全家啊攻占啊这个地业，能够战胜仇敌，能够得地。这个底壁是谁攻下来的呢？十六十二节就告诉我们，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成国取，如果谁能的话，我就把我的女儿亚纳嫁给他为妻。加勒要招一个女婿，这个女婿和他一样能够什么呀，那个平心心，那个战胜仇敌的人，能够得地的人，他要做他的女婿。结果加勒的兄弟呢，基拉斯的儿子何村利，他兄弟的儿子，那就等于是他的侄子，他的侄子 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狮子，神人能够得到神的启示，得到底壁这个层，得到书卷这个层，怎么能够得到？你必须有神祭邪的心，公义的心。俄特涅的意思就是神的狮子。俄特涅在诗诗记告诉我们，他是第一个诗诗，有神的灵降在他身上，所以结果呢，他一举就站上了头顶，做以色列的士师，救以色列脱离从阴手。这是第一个士师是谁？就是俄特涅。俄特涅，所以这个呢，就是加勒的女婿。结果他怎么样？就攻取夺取了那个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了他的去。也第十四点，你看你亚撒是个加勒的女儿，他没有因为我是个女儿，我就马马虎虎，反正嫁人就得了。他非常看重神的产业，他是有一个大大一个追求的心，渴慕的心。他过门的时候，他就劝丈夫向父亲再求钱，还要再求，得了地还要再得地。亚撒一下驴，加勒就问他说：“你要什么？”加勒现在开始问女儿了，女儿怎么样呢？女儿也有所求，她劝丈夫求钱，她自己求什么？求权，所以叫做求钱又求权。权是什么意思啊？圣灵的活水，你要得地，你必须有圣灵的活水，求权。所以他就说了，求你赐福给我，你就将我安置在南边，南边是火辣辣的热烈啊，我必须要求你给我活水泉源，不然的话干旱啊，所以求你也给我水泉啊，他要求水泉啊，我们就应该这样求，我们也在地，我们也求圣灵的同在，圣灵的活水源源不断滚滚而来。那么加勒就把上权下权都赐给他，上权下权表示加倍的灵，越是上权越是下权，就赐给他。我们就到十五节，你看你这个求多好，我们到底求什么？我们天天坐在这里，天天在这里一天天的过日子，我们到底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求属天的产业，属灵的产业，为神的国，为神的灵，我们要求。到十五节，这在这边应该到六节，看五节到六节，五节就是神的话再次领导指示他们应该怎样的来预备见证，那就是请查举行，请查举行。第五节，现在万军这一话如此说，你们要请查自己的行为。我看这一点，我们没有一个人不需要，每个人都要这个，我们都要在神见证工作有份。什么是见证的工作？见证的工作就是传福音，建立教会，一面传福音，一面建立教会，使人做主的门徒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工作有份，这个大使命有份。所以首先神提的不是你们快去呀、啊、快去呀、啊、快见见呐、啊，乃是什么？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不省察己行，不追求自洁，不圣洁的话，也不能够见见，罪人们也不能够得地。那边是什么？效法加勒，效法加勒怎么样的专一，这样有另一个心智，看重神的产业，那样的得胜，那样的得地。这边就是省察己行，那边加勒是神旨为念，这边就是宣告神言。这个可以对哈该，哈该再次宣告，现在万军这句话如此做。特别我们注意现在两个字，过去我们都不体会主的心，以为见面时候没来到，消极，可能啊啊在嫉妒纷争，可能在吵架啊，可能在贪婪，可能在睡大觉。现在你可不能这样，现在万军这话的话，领导宣告要什么？要审查举行。所以两边相对，那么是得神启示，你要得到底地这个层次，神的启示，你怎么得到？对的，这个谦卑自省。你只有谦卑自省的人，你会得到了这个层，就是神的启示。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怎么得到？要谦卑，要自省。第六节，这先知继续的传神的话，责备他们：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却不得足；穿衣服不得暖，得工钱，工钱反倒装在破漏的囊中，都给掉光了，漏掉了。你赚钱赚钱，你也没得到，你也攒不住。你种地种地，你努力挣扎，你收的也少。你吃吃吃吃，贪婪，爱吃这个爱吃那个，一天为自己做这个吃做那个吃，结果呢，你也永远不能满足，不得饱。这几样啊，还有穿衣服你也不得暖。那就是说，你不以神的事为念，你不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一切都不能满足。 你里面还是个空，你叫做得不偿失，得不偿失。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啊，这个第六节两边相对，那里是全家求业多蒙福，多么蒙福啊，多多的蒙福，全家求业多蒙福，这边是全民荒凉不恒通，哪样都不恒通，吃却也吃不饱，穿也不穿暖，种地又种的多就种的少，你赚钱赚钱，结果呢放在破口袋里面，破口袋里面啊，所以这就是叫做得不偿失啊。那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全家得业，那边是全家得业，这边是全民不足，大家都缺乏。一面是求田求权啊，这两面我们要求啊，求神的工作开展，求田种种得地，但是也求圣灵大大充满，加倍的人赐下来，使我们有能力去为主做见证。这边呢，这边求了半天求什么？求财求利，你赚钱赚钱，你要得公权，结果放在破落的囊中，因为你都为自己啊。你看许多人赚钱不是孩子得病，而就是出了一个什么祸，也就是遭了什么灾，就是股票有跌落。总而言之，你放在破落的囊中，你得了尝试，那这就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段求助给我们要寻求神旨，也要请他进行，让我们知道要得地，怎么得地，要见见，怎么见见。真是求主让我们不要再消极，真正积极起来，这就是第一段。现在我们请看第二段，第二段16节到36节，那么7节到15节，题目是上山追求，上山追求，亲令见见，灭敌勿进，勿要的勿，灭敌勿进，勿要灭进的意思。什么叫上山追求？就是努力追求的意思。爬山都要辛苦，爬山都要付代价，你都不能回头，你都要持之以恒，你一定要竭力，尽心竭力，努力追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从这边看16节，我们看到26节，16到26。摩西的内兄是基密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中户城，在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营中。这点告诉我们，摩西的内兄并不是真的以色列人，内兄也就是岳父，是基密人。前面出埃及告诉我们是米甸人，总而言之是外邦人，外邦人。但是他的子孙呢，却是愿意和犹大人一同住在神的百姓当中，那就说明他们看重神的恩典，他们以神的百姓的这个地业为他们的地业，所以就住在民中。17节，犹大和他哥哥西缅同去，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字变叫何尔玛。犹大又娶了加萨和加萨的四境，亚斯基伦和亚斯基伦的四境，以格伦和以格伦的四境。所以你看看，他们这次得地得到了许多的地方，又是迦南人，又是非利士人。你看这几个城都是非利士人，加萨、亚斯基伦、以格伦是哪里？是非利士的地啊。犹大都能够得到，为什么能够得到？19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感谢上帝的旨意，这个很好啊，神同在你就感谢你。但是后面一句不好了，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山地的居民能赶出去啊，可能老实一点，没有文化，哎，一说他就相信你。平原的居民可能知识文化高，水准高，地位高，学位大，学位多，那你怎么样就不能赶出去？因为他们有铁车，他们有这种政权的势力，铁车啊，牢不可破的势力，你就害怕，你就不能赶出去。这都是因为什么呢？信心不够，看环境。一看这是吧，铁车来了，哎呀，一看这个势力简直泰山压顶，一看呢这是平原的人，好聪明好智慧，他们都有学问，我们大老粗，你看环境你就不能够彻底灭定。以色列人照着摩西所说的将西布伦给了迦勒，迦勒就从那里赶出以亚纳弗的三个族长。所以这就告诉你，犹大支派当中得地也包括了迦勒得地，说迦勒就是犹大族的人。第二名呢，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别人同住直到今日，这都是给我们的警戒。犹大有没有赶出的仇敌？现在小弟弟第二名怎么样？也有没有赶出的仇敌？为什么提第二名？这个没有赶出耶路撒冷的军人，因为耶路撒冷的军人
既是犹大得地，也是以便雅悯得地，因为犹大和便雅悯紧挨着，这个耶路撒冷既属于犹大，也属于便雅悯。我们在前面约书亚记曾经看到犹大没有战胜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呢一直都强占在那里。现在给我们看到出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是便雅悯人赶不出耶布斯人。虽然耶路撒冷好像是拿到了，但是耶布斯人还住在里面，里面还有外邦人，里面还有那个强敌顽敌耶布斯人，自高自大还住在里面，怎么就不能赶出去呢？ 那就说明我们里面呢常常是很好很好，也得胜了很多，但是里面还有个耶布斯人，自高自大顽敌强敌。结果是什么呢？只能啊仇敌跟你和平共处，与仇敌同住。底下约瑟家也上去攻打波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波特利，那城先名叫路斯。下面呢二十二点一段是讲的约瑟家得地，那这个我们也就连着看了，没工夫再分段啊。那这一段里告诉我们约瑟家得地好不好呢？他们靠人来给他们做向导，当然这是不是上好的，应该完全靠神，求人效力而没有完全靠神。我们看那城呢叫路斯，窥探的人就看见了有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当然这个人就是迦南人。你后面就看见了，就是什么往赫人的地方就去了，他们就是迦南人。结果呢他就对他说了，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就恩待你。那人就把进城的路指示他们，他们就用刀击杀了城中的居民，但将那人和他全家就放了。你放了迦南人对不对？神的意思，神的旨意是什么？申命记第七章这里讲，你们要灭绝禁地，包括迦南所有的人。现在因为他对你好点，能够帮助你引路，结果你就把他们全家放了。全家放了就等于留下后患，留下后患。那人就往赫人的地方去，救了一座城，取名叫路斯。那城直到如今还在，还叫这个名字，是谁取的？是赫人取的。所以这个城就始终是属于赫人的一个镇，赫人的一个镇，名叫路斯。什么叫路斯？刚体。你看这个名字的意思，你得地得地，你别最后剩下一点啊，放过仇敌是不对的。正如约书亚当初啊和基甸人立约也是不对的，那现在你放过这一家也不对，为什么？靠人没有完全靠神。到二十六节为止啊，所以在那边去呢，我们请看一下到十一节，我们现在看七节到十一节。下面又是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先知再次宣告神的话，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我们就看这个第七节，这边再次提到要省察自己的行为。那边呢就是同去得地，头一个意思是那边基尼人尚且求恩，你看看基尼人尚且都愿意和犹大人同住，他们都不愿意再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个这边呢就应该更多的看重神恩，看重神恩的人你就要省察自己的行为。那边是同去灭敌，犹大和基尼兄弟两个同去灭敌，这边应该是什么呢？这边应该同心审查。所以你们要审查自己行为，你们代表什么？多数。我们大家要一同彼此的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不是你审查我不审查，我审查你又不审查，大家都要同心一块审查自己行为，一同造空，一同认罪。那罪的那个才那个同去灭敌。第八节，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现在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每一句都是神的话，神的话我们不可忽略。刚才也是看重神的嘛，看重神言，是不是？更多的要看重神言。神言是什么？那就是让他们定律。刚才第七节我想改一下，就是看重神言，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嘛。这的那面就是基尼人上帝求恩，这面就应该更多的看重神言。真的吗？你看每一句都是哈该说的，不是哈该怎么说？万军这话如此说，下面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却得荣耀，这是谁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两杯相对啊，我们看第八节啊，两杯相对，这个第八节是什么？上山努力追求。什么叫上山取木料？就是你要努力的追求，你要预备材料，这个材料可以代表我们的本身灵性丰盛，合格成为主的材料，被主砍，被主罚，被主对付好。所以说上山努力追求，对在那边去才能彻底灭敌，你才能够彻底的灭敌，不要再剩下。那边不能再剩铁车，为什么不
都能战胜铁锈。
哎，去看呀，看环境呢，这边如何，神如何得荣耀？我们要让神得荣耀，神就你们如此渐渐，我就得荣耀。神得荣耀，我们就能够什么？我们就不能够说，哎呀，还惧怕，不能够战胜铁车。所以求主给我们有得胜的信心。一面是得地，神同在，这边渐渐神喜乐。神说你们如此渐渐，我就喜乐。我们常常不但让神不喜乐，让神伤心。为什么不肯渐渐呢？只顾自己啊。自己的家庭啊，使劲搞啊，好啊，好啊，好啊，钱呢、啊、没啊，神的见荒凉，所以渐渐神喜乐，那么得地神同在。所以这第八节第九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缺少，你们说的加重，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见荒凉，你们个人却是却什么呀？你们个人却是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自己的房屋讲究在讲究，考究在考究，束缚在束缚，享受在享受，神的殿呢却仍然荒凉。所以神说，你盼望多得，我你收在家里，我就给你弃掉。结果有些人呢，转眼之间一切财宝都成空。这两边相对，第九节，一面是什么呢？一面是完全无己得美地，一面是都顾自己被弃去。这边是圣殿仍然荒凉，那边呢？那边就是说到耶路撒冷，圣城仍被敌占。你得耶路撒冷得了半天，还有耶路撒冷，那边是圣城仍然被仇敌占领，这边是圣殿仍然荒凉。为什么荒凉？也就里面有仇敌啊，里面有自私啊，顾及啊，耶路撒冷呢，自高自大呀，所以圣殿荒凉，那边是圣城也是被敌占领。一面赶出三族长加勒，你可赶出三个族长，或者是三大敌。这边呢不再顾自己，我们不要再顾自己。一面与敌同住，这边就得不偿失。你得到了吗？他们多得，你得的却少。你生在家中，我是吹去，这叫做得不偿失。那个是与敌同住，这两边相对，那边是什么？那没有讲到这个日色，你攻敌神同在，这边得罪有全能，你要攻敌呀、啊，所以神和你同在。月色就在开头的时候是讲的，因为神同在，所以他们攻胜仇敌。你攻敌，你必须有神的同在。这边是哈该得罪，指出他们的罪恶有全能啊，因为神和哈该同在。再看第十节，第十节这边是什么呢？神不效力。所以啊，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出产。就是说，神不效力，神不效力，你干努力，你干干挣扎也没用，你叫徒然劳碌没用。那面是求人效力啊，抓住一个人，你来给我们指示当走的路吧，因为就不求神呢，抓住一个迦南人。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神不效力，为什么？因为那边求人效力，你求人效力，神就不效力。第一点，我们干旱临到地土。香港五谷新酒和油，就说这一切真的播种，这是干旱，什么都没有，地上的出产、人民生息以及人手一次劳碌得来的全部都荒凉，都枯干，都没有了啊！两边相对，什么原因？你看这的那边就敌友不分啊，把人家放了，你把仇敌放了，敌友不分，这边是徒劳无得，什么也得不到。那边是放了一族全家，把人全家都放了，哪当好人？这边是干旱领导全地，你怪着他干旱，所以我们干旱一定有原因，里面敌友不分，跟仇敌做朋友，不该放的放掉，好像亚哈一样啊，真是我所恨的人，你倒把他放掉。那我们现在再看最后一段，请翻过来啊，最后一段就是二十七节到末了啊，以色列一个一个支派都在得地。前面最早的是犹大西面得地，现在马拉西怎么样呢？现在接着就讲每一个支派得地，不要讲得地了，就讲他们没有赶出的仇敌。你看多么可怜，你得地神都不记载，你没有赶出仇敌，圣经都给你记下来，是。所以今天神不看某某人轰轰烈烈你得了多少地，你会讲到你有几天兴趣，你能为主做工，看的是你有没有剩下的仇敌。你看每一段你都是这样，马来西没有赶出哪里哪里哪里哪里哪里，你看这么多地
啊，伯善的经历，他那又是多尔，又是李伯莲，又是米居多啊，这些今天江南人却至意住在那些地方。什么叫至意啊？老丁人死不改，至意就是死，死也不离，至意不离，不肯离开。我要把他赶出去，他不肯离开，不肯离开就让他住在里面了，要么就是偶像，要么就是恨人，就让他住在里面，藏在里面，至意不离。即使以色列强盛了，就是江南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一种妥协的态度。29节，以法莲怎么样呢？哥哥没有赶出去，我也没赶出去。我们常常不效法善，效法恶。他没赶，我也没赶。你看他也有点同情，那么你也跟他学。以法莲也没有赶出去。基色人，基色是陡峭的。哎呀，这个南宫啊，一看环境我也没法得胜，陡峭的地方，那里的同情真不能战胜。希伯伦怎么样？也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什么地方啊？叫做基伦，基伦是香炉的意思，香炉可能就是不好好祷告，你当然赶不出去啊。还有拿哈拉是牧场，你没有赶出头顶，你怎么牧养群羊？牧场你不敢出头顶，你就是窘困窘迫的样子。还有西顿的经历，西顿是打鱼的，一天忙忙碌碌。还有黑拉啊，亚黑拉是肥沃，亚哥西是诡诈虚假，黑色是肥满，亚福哥是力量，利和是宽大。总也是这么多的头顶都没有赶出去。还有纳夫塔利也没有赶出去，博士们是太阳之家，还有伯眼呐等等吧。最后啊，我们看就是34节，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这里最后就讲但支派，但支派更糟糕，他根本连自己的地都没得到，别人不管怎么还都得了地了。不过呢，有这么多仇敌没有赶出去，但是但支派是怎么样？他是说亚摩利人强逼他，叫他住山地，不可能下，不让他下来，他就不敢下来。哦，人家不让你下平原，你就不敢下平原，平原就是大城市的意思。哎呦，这些城市反对的人多，那你就不敢去了。反对人多你也得去，不敢去他就不让他去，他就不去。结果呢，不容他下个平原，亚玛利人却执意就在下面这个地呢，就是但人应该得的地，没有得到。然而约瑟家胜了他们，使他们成了服苦的人，那就比他们强一点，约瑟能够得胜。约瑟家的人，亚玛利人的境界就是从雅克拉宾波从希拉而上。总而言之，这一章就告诉我们，非常遗憾，得地要紧，我们不能够还有剩下这么多无穷的后患，就许多不能得胜的敌人。对到这边来，请看最后一段是2节到末了。最后一段就是要听从神的话，要起来，要刚强的，要做工，要动工起来。那你要刚强动工，那你一定要灭尽内敌。你内敌不灭尽的话，你那就是虚假。所以第二段中心就是要上山追求，还要灭尽内敌，这样才能够鉴定，才能鉴定。才是真正的得地。我们现在看12节，那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和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啊，对神的话大有功效，神的话大有全能。神在那个时候借着哈该，还有一个就是撒加利亚，两位先知，这里没有提啊，下一个就是撒加利亚先知，一个哈该是个老年先知，一个撒加利亚是个年轻先知。神兴起他们传神的话，所以百姓领袖百姓都能够敬畏神，听从神的命令。两边相对啊，一面是敬神，都敬神听命，都敬畏神啊听命；那面是遵命不彻底，也说明敬畏神不够。你不听从神的命令，你又不够敬畏神，当然你就是遵命也不彻底。一面是没有赶出强敌，对着这边你看什么原因啊？为什么那里每个支派从马拉西开始，一个一个支派没有赶出强敌，什么原因？你看对着这边什么原因？未因神言战惊，没有因为神的话战惊。这边所以蒙恩是因为听了神的话，马上就战惊，存敬畏的心。什么是敬畏的心？就是恐惧战惊。敬神畏神，畏因神言战惊，所以对着那边没有赶出强敌。那边至意不离，
马来西这边好多好多仇敌，执意的就不离开，留在哪里就在哪里。罪得见呢？什么叫执意不离？罪得见呢？就是不敬畏神，根本没有敬畏神的心。如果你有敬畏神的心，你绝对不能容忍这些仇敌，谁也住在你里面，谁也恨人，谁也不饶恕人，谁也爱偶像，谁也偏邪，谁也这么活在这个肉体老我里面。执意不离，就是不敬畏神，两杯三杯。所以我们接着看十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哈该说，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件最宝贵的。你怎么见证？你要需要神的同在，神同在啊！你怎么样信靠神言，神同在啊？就说神的话领导，所以那他们就能够起来得救。哎，而且这个话就告诉他说，鼓励他们，安慰他们，坚固他们。为什么你们能够见证？因为神和你们同在。所以你要信靠神言，神同在，那边是无信心，赶不出仇敌，没信心。那边应该说神同在，你就应该赶出仇敌，你没有信心，那你就赶不出去。那边是敌同在，这边是神同在，你到底要哪样？我们要神同在，那你里面一个偶像没有，一个仇敌没有，一个恨人也没有，一个就跟着老成见，我们常常有偏见，这个人不好就永远不好。那你这些都要拿掉，你不能够敌同住，这边是神同在。你里面有仇敌和你同住，这边你就没有神的同在。这就是十三节、十四节，我们看，耶和华激励犹大生长，撒勒姐的儿子苏格巴伯和耶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百姓之心，他们就来为万军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你看这节圣经怎么就起来做工了？是他们的心被神的话而激动，所以现在我们需要这个，不是感情的激动，不是肉体的活动，乃是神的话的激动，神的灵激动，神的灵要感动得了。所以这节圣经就告诉我们，神激动他们，领袖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还有剩下百姓的心都被激动，两边相对。被神激动，最在那边就是战之派，是什么呀？那边是被敌强逼，哦，敌人逼你，亚玛力人不许你从山上下来，你就不能下来，被敌强逼，你还是被神激动。什么叫被神激动？就是神的话激动，所以神的话能够激动人心的，神的话也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能够激动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心里火热，让我们心里能够被主的话所激动。那边是被敌强逼，那边是与仇敌同住，那边又是一个个支派就是和仇敌同住，没办法，只好留他在咱那里。这边是经历神同在，那边是战之派，怕敌不能得地，他惧怕。哎呀，你不叫我下来，我就不要下来。你们这么反对我，那么我就连去都不敢去了。我看神的心都是这样，怕敌不能得地，对着这边是呢，靠主。刚强做工，神没有说让你去害怕。其实保罗对提摩太说，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靠主刚强做工，那么怕敌不能得地。所以一面是不能得地，一面是都来见见。为什么不能得地？得来得去最后还是不能得，不能完全得地。这边都来见见，所以大家要同心合意。最后一点，这是在大流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我们再来看第一点。第一点是大流王第二年，同年啊，同年六月第几日？初一日啊。神的话第一次领导哈该是六月初一日啊，那这一次呢是同年六月二十四日。这当中经过多少天？大家看看多少天了？二十三日，二十三天起来了，见电了。从开头神的话领导哈该，责问他们，鼓励他们，勉励他们，提醒他们，让他们上山取物料，让他们警察警行。所以你要从开头到末了，你能够见见，也不一定非得几年几年，多少天呢？二三天就起来了。问题是你是不是警察警行，你是不是动手啊？真正的上山努力的去预备 努力追求才行。所以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就是按时开工。这节为什么记下来？因为这节圣经就告诉你，第二年的啊六月二十四日，他们就动手，就渐渐就开工了。从神的万灵道到动手开工，一共二十三天，两边相对。那边呢，那边好惨啊，任敌强占，只好任敌来强占，住在你的地里面。这边是按时开工，那边是月色家得胜，这边是神旨意得胜。人都是有软弱，我们今天要神旨意在我们里面得胜。所以这边写下这个日子什么意思？按时开工。神的工说不能再三年，不能几年再几年，再几年我们都要进坟墓了。所以我们要真是求主的工作速速的开展。那我们这边要建殿，那边要择地，择地是要紧，灭敌更要紧，让我们能够彻底灭尽我们里面的内敌，让我们得地免得留下后患。你想这些仇敌留在里面，就成了他们的网罗，成了他们的眼中的刺啊，肋上的鞭呐、啊，成了他们的基建，害了他们，一患而无穷。所以我们要彻底灭敌，要刚强坚定，最要紧有主的话，寻求明白神的旨意，让我们省察自己行为，让我们能够上山取木料。木料也代表我们自己真的有丰盛的生命，成为美好的材料，值得去鉴定。所以今天我们到此结束了。大小轮的中心，求根本，求根本成宝石，每一块宝石都在根本上追求，你才能够发光，你才能够透出神的荣耀，才能够透亮，才能彰显神的荣耀，才有价值，才被纪念。求根本成宝石，得地渐渐荣神，一个目的就是荣耀神，得地渐渐荣神，荣耀神。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啊，我们求主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快快的往前去得地。